that. Who's that for you? Thank God.第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再看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一清醒的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章，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还是感谢你，因为你何等恩待我们，这一个周末给我们预备了三次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有系统的在你面前有一点的追求，对你的话有一点的认识。我们觉得这是你何等恩典。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再一次求你分别我们时间，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是吧？叫我们不是在这里能听懂你的话，也能够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的话。我们谢谢你，你既然给了我们这美好的机会，但愿你的话能落在好处里面。求圣灵在这做翻译的工作，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说，说到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真是感谢你听我们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们一共有三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爱是最短路程。我们特别是注意到门徒们他们怎么跟随主，我们知道他们在地上跟随主那个路程是从伯大尼开始，然后呢伯大尼结束。我们曾经说过，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原来当我们门徒们当初遇见主的时候，最早的地方是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条路呢是一直走到我们的主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引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我们的主就被带到天上去了。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根据四本福音书，我们要把这条路呢把它弄得清楚。我们知道起点，我们也知道终点，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弄清楚， 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把这条路给我们的。当然我们要明白这条路，我们需要明白四福音，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怎么经过的，然后他怎么带领门徒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或者是走到橄榄山的伯大尼。为了没有来过的朋友，我今天晚上第一次的话，我请大家记得，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事实上他到过两个地方都叫伯大尼。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东边有一个很自然的国界，今天和约旦的国界就是约旦河。那么有一个约旦，有一个伯大尼呢，是靠近在橄榄山的后山，还有一个伯大尼呢是在外约旦的山脉，就是在那个山脉最北靠近黑门山的那个地方，那一段的高原呢圣经称它做伯大尼。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明白了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的信息以后呢，我想我们接着的就是要从四福音里面来看到底主怎么把门徒们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路就带到了橄榄山的伯大尼。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从路加福音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他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么怎么分法呢？路加福音是很自然的分法，我们知道说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是一生，所以路加的观察非常的细，他从一个生命的开始一直到这个生命的长成。我们知道路加呢给我们很详细的报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记载到我们主耶稣一生的时候比别的福音书都格外的仔细。那么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大概隐藏了30年。那么当有一天他受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到了第9章，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们到变化山上去，结果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两句话呢，刚好把主耶稣一生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主在地上过了安静沉寂的30年。那30年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那30年是沉寂的30年，偶尔我们知道比方说他在大概2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父母逃亡了，那么等到他12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圣殿里来过，如此而已。圣经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主怎么经过那30年，我们可以说那30年是主耶稣隐藏的30年。我们普通喜欢一棵，我们普通赞赏一棵树很伟大，但是呢我们所注意的是看得见的部分，我们没有想到一棵伟大华丽的树它的根是非常深的，而根的部分呢是它整个生命看不见的部分。那么主耶稣呢，他一生只有33年半，但是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30年的那段时间好像根一样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们的神看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人的掌声中活着，今天我们所以能生活得好，因为我们有人称赞我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父母跟前活着，在社会面前活着。小的时候我们是替着父母背书包，大了以后我们替自己背书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在这个从这个世界经过，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在人面前活着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快乐，活得愉快，我们活得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我想他从小就是被圣灵充满， 假如圣灵充满，假如圣灵能力，没有人能超过我们的耶稣。他虽然有能力，他虽然有使命感，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地上，但是呢，他能够这个安静的、默默无声的，在神的面前经过了漫长的30年。这30年，人看不见他，神看得见他。所以等到他经过了这30年以后，天上不能够再静默，天上不能够再安静的，现在忍不住要说话。这个天好像说话，现在我有话要说。那么天上说什么话呢？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他默默无声在神面前经过了30年，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我们的神都看见。天上的神实在太满意了，他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个人像我们主一样，他那30年是那样的活在神面前。首先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成功了，第一个人堕落了，第二个人当他在伯利恒降生以后30年，经过了30年，结果呢，你看见我天上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前面是一段。那么等到再过了3年以后，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和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就上了一座山，大概是黑门山，就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就变了形象。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不光是主耶稣在那里，那么还有呢，旧约最权威的两个人，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以利亚。那么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一同在山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很高兴，彼得常常说一些糊涂的话。彼得有的实在说了，那一天呢，彼得主耶稣带他们去祷告去，就好像在祷告聚会里面一样，我们普通的常常像彼得这样糊里糊涂的睡着了。结果呢，没有想到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变了形象。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发现那种情景，叫他实在是很难形容的。他觉得总要说一些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说出话来，他就对主说，好不好让我打三座棚？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近，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离开祝棚节没有多久了。那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住在帐篷。他们都要住在帐篷里，所以呢，他说好不好让我们打3座棚，一座呢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告诉我们，只有一座云彩就遮住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天上又说话，所以可见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又经过了一段的时间。那这一段的时间呢，和头30年不同。头30年呢，好像我们的神，天上的神呢，用一个水坝把那个活水把它堵住了。那么30年的积蓄，那个水随时的水，只要那个水闸一打开，那个活水就要奔放出去。所以果然理解的不错。等到主耶稣30岁，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活水的水闸一打开，然后那个活水呢，就涌流出来。所以现在你看到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人所遇见的生命是洋溢的生命，人所遇见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死亡吞灭，无论到什么地方，疾病也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就知道，大概有3年之久，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然后讲到他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带到什么地方。他实在是非常努力的工作。根据马可福音，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神的仆人。你知道马可福音讲到他是神的仆人，41次说立刻立刻立刻，天上只要有一个命令，他立刻一下就有一个反应，就有一个举动。所以没有一个仆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他的确就是神忠心的仆人。在那3年，他实在完成了神所托付的，所以他在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他安慰许多伤心的人，他医治许多的疾病，他叫瘸子的行走，叫瞎眼的看见，他叫瘫子能够起来， 那么他也能够一直长大麻风。所以可以说主耶稣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经过了三年。这三年呢，这三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工作，头30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是一个洋溢的生命。等到神把那个水闸水坝拿走以后，挪走以后，那个水就奔放的就流出来。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到处行善，到处行医，到处传道，到处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这就是那三年我们所知道的。所以等到这个段落到了一个段落以后，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呢，33年可以分作30年，第一段那是隐藏的30年，然后呢忙碌的30年，他显在人面前人面前的3年，那就是结果累累的3年，那就是从第一次受浸的时候一直到他到黑门山，结果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是喜悦。那么大家记得在黑门山主耶稣变了形象，坎伯摩根是很有名的解经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吃禁果，假定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么是不是亚当和夏娃要死？当然有必要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那么这样那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么根据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的猜想，他想说，如果根据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情形的话，那么亚当呢，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然后呢，这个生命在他里面长大再长大，那到了最后的情形呢，就是变化山上的情形。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呢，就从它上彰显出去的。然后呢，很可能，那么摩西的这个亚当呢，可能也是变了形象，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需要经过死的。所以在这里，这个读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我们主为什么和摩西和以利亚那个谈论什么事呢？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说他们谈论出去的事。这个出去这个字啊，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这个出埃及是完全一个字，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就做主耶稣神所付给我们的主的。你看，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职事，无论他的 life 或者他的 ministry， 你看见他都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凭着他自己来说，他应该可以在黑门山就可以升天了，因为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他是结果累累，现在你看见在地上有一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而且也是个荣耀的生命。最后你看见了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到了黑门山，可以说主耶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高峰，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就可以从那里升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上去，主耶稣不能升上去，因为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的责任没有完，为着主耶稣自己，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见吗？第一段完30年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第二段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就说对神来说，我们的主他可以说就对他自他是没有罪的，这个生命是没有瑕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他可以就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但他不能，这个就叫什么？我们知道说，为着我们这些人，如果那一次我们主升天的话，不错，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他是不可能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那粒麦子永远是麦子，那粒麦子我们知道，自从主耶稣在地上显出来三十三年之后，我们知道实在是个太好的麦子，是个丰富的麦子，但永远是一个粒。所以为了你和我的缘故，
那时主耶稣不能够升天，他必须下山，然后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好像我们的这个脸一样，这个地球如果你从外太空来看它的话，当然你能看到万里长城是不错，那不过人造的，但是呢你在外太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应该能看见的，我们这个地球这张脸呢，破了相，有一个很大的伤痕。这个伤痕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很长，大概3700英尺的伤痕，是个大的裂谷。那么这个裂谷最深，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死海。死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1300公尺，但是呢黑门山就是主耶稣变化的地方，不要忘记它是在海平面以上9000公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他要开始走最后6个月的道路，这个最后的半年呢，他要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然后从那里呢，再一直走到，然后再一直上耶路撒冷，后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主耶稣最后6个月的路。那么等到主耶稣这6个月走完了以后，这一次天上啊不再说话，没有话，这一次天上开始采取行动了。就把主耶稣就接到天上去。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主耶稣一生呢可以分作第一个隐藏的30年，第二个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呢一直卑微的6个月。这个卑微是降卑再降卑，从最高的地方，我们主的生命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一路走下来，是沿着约旦河谷，沿着这个外约旦山脉一直往南走，一直走到最低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大家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们主必须下，他不能住在那里。彼得建议说我们打三座城，我们主没有答应，因为他的爱叫他不能够，叫他不能从那里就升上去，他必须继续走最后的6个月。那么这最后的6个月这个道路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最清楚。所以路加福音从第9章到第19章，这10章就告诉我们，这最后6个月主耶稣经过了些什么，他都做了些什么。我简单的来说，马太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最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所以那6个月呢，主耶稣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最低的地方，然后呢就上了哥哥他，然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那这一条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不光主耶稣一个人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4次他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这里这一条路，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道路，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道路，你要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黑门山开始的，意思就是说是从丰满的生命开始，是从成熟的生命开始。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苦难是个什么样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乃是因为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你要把生命分出去了，这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而那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主耶稣他不是把他的生命要分给我们，他可以升天了，他永远不升职， 我们永远不可能种子，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率领他的种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的生命是那样的丰富，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有一条路要走的，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是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怎么，许多人知道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条路乃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的那条路，那条是越走越下降，越走越卑微。那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结果呢，他必须要走那条路。不错，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是完全正确，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他要把永远的生命分给我们。这个生命本来只有一，他独生子有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分给你，分给我。我们知道，所有做母亲的，在他没有做母亲以前都是大小姐，都是经过成长的过程。当他做小姐的时候，他是整个家庭的中心。但是等到他做母亲的时候，等到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分给下一代的时候，他会经过一种的苦难。那种苦难不是他应得的，那种苦难是因为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我们知道，他就经过生产痛苦的那个苦难。同样的，我们要记得，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主耶稣不光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个不过是消极的，那个不过是把杯盘污秽地方把它洗干净，但是这个杯子是为了能喝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的爱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不犯罪，叫我们不做罪人。主耶稣也是把他的丰富的生命，就是把他隐藏在神面前的30年，然后他的工作，那你看就是这个生命那个最成熟的高处高点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黑门山。结果呢，主耶稣可以升上去，他不肯升上去，他宁可为我们走这条路。他不是一个人走，他带着门徒们一起走，他说我们一同上耶路撒冷去。那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主耶稣不止他一个人走这条路，他也带着门徒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么现在我们也问，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主耶稣一生，但是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一生里面他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当然头30年和门徒没有关系。那么，然后呢？受浸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开始有关系了。当然，我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当这个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天开了，而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时候，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乃是那一个伤痕最深的地方，那就是苦海。第二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在整个家人最高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黑门山都是代表属天的境界来，属天的经历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歌中之歌的话，你晓得新郎和新妇到了第四章他们没有分开，那么一同他们站在哪里，他们站在黑门山上，然后你看见黑门山下有一些园子非常的美丽。但是无论如何，那黑门山乃是保罗，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让我们记得那个黑门山乃是代表升天的经历，乃代表属天的经历，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境界，让我们记得这一个是最低的，一个是最高的。然后天上有声音怎么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再说一点，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不是在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他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犹太旷野，那是 可以说这个整个地球最低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天上有这么个声音，那就是表示说主耶稣的工作从那里开始。为什么？因为死海所代表的乃是人堕落以后那个情形。所以你看见说吃了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谁说必定死？所以人一堕落以后那个情形就是死海的情形。那个死海你看见它的海平面最低最低的地方，人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知道的海里面盐分比地中海的盐分还浓十倍，那里面的一条鱼也没有。那么周围呢，可以说一点，周围呢可以说这个，周围可以说这个一点生命都没有，周围根本没有清水，一片枯黄，到处都是荆棘和蒺藜。严格说来，这个死海啊，有不少的淡水冲进去，约旦河的水是淡水，好多的淡水冲进去，但是很稀奇，因为它蒸发太快的缘故，所以呢，你不管注入多少的淡水，你从来不能改变它的盐的浓度。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你不管你怎么改良，你不管你怎么修桥，怎么补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注入更多的淡水才行，没有用的。你注入越多的淡水，结果我们这个永远不会改变，这个盐死海的浓度永远不能改变，死海的状况永远不能改变。所以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必须从死海开始，因为我们人的情形就是死海的光景。所以呢，你看见主耶稣到约翰面前，告诉他说：“我应当尽这中般的义。”所以他必须从约旦河上来才可以。那么大家还记得，结果呢，他受了浸，他果然从约旦河上来，那些百姓呢也从约旦河上来，但是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耶稣这个字什么意思吗？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如果你把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其实呢，就是好几千年前那个故事。约书亚是率过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就进到迦南。那现在主耶稣也是一样，他为什么要从约旦河上来呢？那么我们知道，到约旦河去受施这个施洗约翰的浸点，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只想着罪人。但是主耶稣要给他们看的，他就是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如果你把约书亚，旧约的约书亚，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试图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就是比约书亚更大。那么约书旧约的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从约旦河上来，那现在我真正要把你们从约旦河带上来。我如果把你们从约旦河带上来，事实上我是把你们带到迦南，带到迦南，那就是迦南所有一切的丰富，因为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整个，那是代表这个黑门山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工作的开始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他要告诉大家说他就是耶稣，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要静下来。然后呢，他就遇见门徒了，在遇见门徒的时候，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他。那现在我们看，当我们看过主耶稣一生以后怎么分段以后，现在我们就知道说，那么然后呢，很自然的，主耶稣就呼召这些门徒，他说：“你们来跟从我。”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若不撇卑弃，你们若不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卑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这样条件。那个时候，主耶稣是说：“你来跟从我，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你只要来跟从主，然后呢，你知道他在我们身上要做雕刻的工作，没有条件的。”讲到要舍己背起书家来跟从我，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太早，他们还幼嫩得很。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主耶稣只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就可以，和我一同上路。结果果然门徒们和他一同上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就是三年呢，就是
那么我们就要看说，那么然后呢，他不是从波大尼开始吗？那么是不是从波大尼就直接的，就像我们下午所说的，经过激烈或者经过激烈地或者经过约旦河，然后就到了这个波大尼，就到了就橄榄的波大尼，这不是一条路就很好吗？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带场，我们的主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不错，是要从波大尼到波大尼，但是从波大尼到波大尼以前，你看见我们主最少有18个月就带着门徒，可以说他们把许多的时间都花在加利利，就在加利利。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以加万能来做目标，以加万能来做目标的。那么等到经过了18个月以后，然后呢，他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以后呢，然后最后的半年，我们说过，主耶稣呢，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但如果你详细的来看的话，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从18个月以后，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外，然后他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来做工作的中心，就好像当初他在这个加百农做工作的中心。所以现在你看见你，你看得清楚吗？从波大尼到波大尼不错，是从波大尼，然后到加利利，再回到波大尼，然后呢，才是从波大尼，从约旦河外，再到什么？再到这个橄榄山的那个波大尼。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读四本福音书的话，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主耶稣怎么带门徒经过从波大尼到波大尼呢？我再说。是从波大尼回到波大尼，那么中间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加利利海，所以他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经过了18个月，因为我们主要带门徒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等到这个功课学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就一直从以波大尼做中心，然后呢从那里一路上一直走到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呢就到了波大尼。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么他们所走的路就算是完成了。所以从波大尼到波大尼，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在主耶稣一生这条路是这么走。所以事实上是两个循环，我们姑且这样说，不能说循环了。第一个是循环，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就是说，这条路呢是起初的时候18个月是。从波大尼到波大尼，意思就是回到波大尼。那么这一个圈圈呢，是绕整个加利利海的圈圈。然后最后的6个月，那么主耶稣就带他们以这个波大尼做中心，然后一路上一直走到橄榄山的波大尼。那我再说，在那18个月的时候，主耶稣以加百农做中心。后面最后半年呢，是以这个波大尼来做中心。那么当初他在这个18个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起头几个月的工作呢，他是到以色列迷失的亚纳里去。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大概有240个小城，每个城呢都有一个会堂，犹太的会堂。那么主耶稣就走遍了会堂。在那里要把福音送给他们，在那里要到迷失的羊那里去。结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发现说他被弃绝了，他们谋害要杀害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就退到山边，然后就退到旷野里面去。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呼召12个门徒，日夜和他在一起，那就是24小时全天候和他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他就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门徒，所以呢，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十八个月，主耶稣对他就主耶稣就带他们走那一条路。但是现在我想，我们为着要让我们对主耶稣怎么帮助门徒们走这条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想很简单的，我们这样来说。这个18个月，这主带他们环绕加利利海。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加利利沿海所有的土壤呢，通通是火山喷出来的土壤。我们讲过了，那里的土壤呢，是好到一个地步，是咖啡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因此呢，这个麦子种下去以后啊，整个迦南都种麦子，整个迦南都有收割。但是呢，最早熟的所有的麦子都是在加利利周围的。加利利，你环着就是沿着加利利周围两边，我们知道可以有大工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月节的时候，那个初熟的果子麦子一定要献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献给他，那都是表示最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全迦南哪一块土是最好？比如说你撒种的时候要撒在好土里，什么叫做好土？火山喷出来那些土，那个是最好的土。所以加百农也好，或者是格拉逊也好，那里的那个麦子呢，可以说是整个迦南最好最好最上品的最上品而且最出熟的果子。结果这些果子呢献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用18个月的时间带着他的门徒经过整个加利利，而且是绕一周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起头呢，他是往迷失一样家里去，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被弃绝了以后，他就到群众中间去，他就到山间到旷野到各处去。那么你记得当主耶稣带着门徒们绕整个加利利一周的时候，他在西亚，假定说我们假定吧，假定这样说，假定这个加利利海是个钟的话，那么从6点到12点这是他们的西边，这边通通是犹太人。然后呢，从12点到1点到2点这一边的东岸呢，多半是外邦人。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了这一岸以后，结果赶鬼的2000头猪呢就掉到山崖去。所以知道说以色列是不吃猪的，所以这些猪肉呢一定是喂着外邦人，所以可见那边就那一带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好，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做什么工作呢？很清楚，你如果仔细的把那个18个月主耶稣所经过把它综合一下的话，简单的来说，他就在6点钟到12点钟这一半。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用5个饼2条鱼叫多少人吃饱？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5000人的主要是犹太人，因为都在这一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把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因为事实上我们主像旧约的神一样，在旷野要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你记不记得神当中怎样用马呢？在旷野为以色列摆设宴席，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们说，那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对年轻的一代，他仍旧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犹太人摆设宴席的时候，这个剩下的东西呢，通通是仆人佣人带回去。所以也就是说，那一次呢，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邀请门徒们一同有份。所有的神迹都是主耶稣自己行的，向来门徒最多做闭上关就是。不过那次5个饼2条鱼门徒们也参与，所以门徒们一定是在经历主耶稣怎样用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但最重要，他们12个人都是仆人，都是佣人，因为是大户人家，因为是大的宴席，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带着12篮饼水回去了。那个12篮呢，一个篮呢，大家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到东门菜场买菜的那个菜篮，那个是太小了。犹太人的菜篮呢，事实上是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包呢大概比他这个人还要大，因为他把稻草啊、食物啊，通通放在里面。所以想想看，如果这些有这些门徒们，他们把5个饼2条鱼扣在自己手里，他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如果把它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一桌福利。